国向南中国海派遣军机，首次降落永暑礁。日本遭遇两次严重地震，美国出动军机协助救灾。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在美国表示，一国两制已名存实亡。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4月18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后，中国中纪委再次展开了打虎行动，这次被反腐大棒打下的又是谁呢？另外，社交媒体推特任命有中国军方背景人士出任高层，引发了中国网友的质疑与讨论，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聚焦南中国海。中国方面透露说，一架海军巡逻机星期天的上午降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执行了一次病人转运的任务。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有军用飞机降落在永暑礁的人工岛上。那么中国国防部的网站所公布的图片显示呢，降落在永暑礁机场的是一架配有巡逻侦察设备、有较长留空的时间的 Y8 海上巡逻机。中国官方媒体引用军事专家的话说，这次中国军机在永暑礁机场的降落表明了该机场已经具备了应用能力，海上巡逻机能够起降，战斗机也能够起降。此外，这个消息也显示中国军方已经在南中国海长期部署战机巡逻，所以在突发事件后才能够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中国国防部网站上星期五还透露说，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最近视察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报道没有透露是什么时候以及视察了哪些岛礁。不过中国派遣级别最高的现役军事指挥官来访问南中国海，这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相关决心。巴西的议会投票赞同开始弹劾罗塞夫总统的程序，罗塞夫总统即将就此来做出反应。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所做的报道。
巴西国会下院支持弹劾罗塞夫的票数达到342票的时候，爆发出一片欢呼。弹劾总统的事宜由此移交给国会上院，也就是参议院。参议院将对总统进行审讯。罗塞夫的执政联盟表示，星期天的投票是一场政变，并予以强烈谴责。
首先，我为参加这种闹剧而感到难堪。这是由一个窃贼、一个叛国者、阴谋家主导的一场间接选举，助选的是实行酷刑的人，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懦夫、叛国者，他们共同演出这部歧视女性的闹剧，为了同性恋者和双性人的权利，为了那些在大城市郊区被杀死的黑人，为了那些被剥夺土地的人，我对这场政变投了反对票。流氓们，我就是这样。
罗塞夫被指控在2014年非法隐瞒政府亏空，以增加他重新当选总统的机会。他强烈否认这些指控，也有人指责他造成了巴西的经济衰退，以及巴西国有石油公司大规模贪污腐败丑闻。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成千上万支持以及反对罗塞夫的示威者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国会下院投票的看法。
我认为投票结果是意料中的，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相信必须进行变革，这种变革现在真的就要开始了。这里没有人会退却，没有人会退却，我们不会退却，战斗在继续，在以各种必要的方式继续，巴西将继续变革，继续与我们一道改善。
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也发生大规模示威，在里约热内卢，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海滩，观看巨大的电视屏幕，追踪议会投票过程。假如巴西国会参议院同意举行弹劾听证，68岁的罗塞夫总统就可能被停职，由副总统特梅尔取而代之。罗塞夫总统指责特梅尔参加了罢免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呢，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多国政要富商的离岸金融丑闻，也持续的受到舆论的关切。 而卷入文件的中国高官的家族却仍然是讳莫如深。不过中国中纪委在近来在反腐肃贪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动作，有关情况呢，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最新进展和相关的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叶冰，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针对巴拿马文件，除了这个已故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先生出面来做了说明之外，其他被点名的中国高官家族成员还有没有人来做出表态呢？
目前来看呢还没有。那么现在来说呢，只有这个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呢对这件事做了说明，他承认他十多年前呢确实就像巴拿马文件所说的那样，他有一家离岸公司，但是呢他说呢他从来没有通过这家公司呢来转账或者藏钱什么的，他呢还表示他不怕调查。那么其他曝光的呢，这个比如说习近平的姐夫啊，邓家贵啊，这个刘云山儿媳贾立清，还有张高丽女婿李胜坡啊，这些现任的这个领导人的家族啊，还有这个卸任的这个李鹏的女儿李小林，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等等吧，都在沉默中。余文
是，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北京的官媒是如何报道，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切的。在过去这几天，中国的官媒还有官方又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吗？
那么官媒呢，除了环球时报在这件事刚出来的时候的做了一篇这个报道或者是文章，昙花一现，把巴拿马文件定性为美国的反华阴谋以外呢，其他呢都是基本上是鸦雀无声。那么最近呢这几天有一篇海外的博客是夸习近平的，说他治家有方什么的啊，在上海的一个网站呢转发，但是随后不久呢又被删除了。此外呢，今天呢我倒看到一个这个被称为央视香港版的凤凰卫视的一个娱乐性节目呢，这个就提到了巴拿马文件。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也就只是把涉及范围限制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这个大提琴家朋友通过离岸公司存了2亿美元这件事呢所做的反应。这个主持人呢说普京怪罪美国，说文件是打击普京的阴谋。不过呢这个前两天英国卫报刊出了一篇报道，说普京呢这个对公众发表了一些评论，这个评论的原话呢用英文译出来了。普京呢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信息呢，这些信息是正确的，但是会让人呢胡乱猜疑。他说呢这些钱会流向官员，也包括总统普京本人。语文
是，那么叶冰，我们继续就要来看看有关的行动。我们知道在这个报告曝光之后没多久，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记者欧雷山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当时他曾经表示呢，希望这份巴拿马文件可以成为中国反腐中纪委领导人王岐山的一个重要线索。那么中纪委接招了吗？他们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行动呢？
目前来看还没有接招的这个行动啊。中纪委或者其他的有关部门呢，目前都没有听说对胡德华或者相关企业采取什么行动，也就更不要说这个对其他的这个高官，他们都这个讳莫如深呢，对他们有什么举动。不过上个周六呢又有一名的这个省部级的老虎被突然拿下，这就是这个
河北省
政法委书记张越。据说呢这个张越呢这个书记呢在前一天还在指导工作，可是呢第二天他就下马了。在这之前呢也曾传出这个跟令计划关系密切的这个央视前大牌记者呢芮成钢案将要开审。那么令计划本人呢也传出了被移交给地方的看守所。那么这些事情呢似乎意在表明中国当局 突围巴拿马文件所动，中纪委呢反腐打虎的节奏不变于文。
是，尽管你说不为所动，不过也有很多人质疑说，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在这个时候的落马呢，可能也说明了一个可能的情况，那就是中国方面是不是有意要借由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转移这个对巴拿马文件的聚焦焦点，把它当做一个是消防波这样的一个工具呢？那么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
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张越呢，是十八大以来河北省落马的这个第四只老虎，他们都是省部级的这个职位啊。那么其中就包括河北省的这个原省委书记周本顺。那么这个张越呢，他本人的这个家庭背景并不显赫啊，似乎就是上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政治靠山。那么唯一的就是说媒体现在提到的呢，就是说张越呢在2001年任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后呢，通过这个他在中央电视台任职的第二任妻子孟丽跟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公安部长的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贾小叶拉上了关系。那么此后呢，他的官运亨通。据说呢，到河北任政法委书记以后呢，张越就是集公检法大权于一身呢。这个轰动全国的聂树斌案之所以十多年都不能翻案，也可以看到张越干涉的痕迹。那么他是1961年出生，也是山东广饶人，那么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
嗯哼。
那么他的这个落马呢，在这个网上呢就引起了一些议论。那么其中有一条呢，我看到啊，就说是中央的事儿呢有这么几大怪，说是在海外有离岸公司的抓捕那些在海外没有离岸公司的，那么红二代血统出身的去抓捕平民出身的贪官。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所做的一些观察，还有我们的最新报道，谢谢叶斌。稍后回来，社交媒体推特的新高层任命为何会在中国的网友间掀起巨大的声浪呢？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社交媒体推特的新任大中华区主管陈奎，他的政治背景持续的引发中国网友激烈讨论，不少人甚至到白宫网站联署请愿，来要求调查陈奎的背景，反对这项任命案。那么反对者的理由何在？是不是合理？这名推特的新高层，他又可能给推特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前六四学运的参与者，也是媒体工作者唐璐来谈谈他的看法。唐璐，你好。
你好。
是，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们看到这几天各界都在对这个陈奎进行起底，那么发现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他曾经在解放军二炮，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火箭军的第一研究所担任技术工程师，那么他也曾经担任过中国公安部门所组建的一个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很多人认为军方加上公安部门双重的身份，这是不是反对者质疑他的最大原因，还是说有其他的因素呢？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因素，我是在因素是在那个推特上面看到推友在说，他以前也是思科在中国的，一个负责人，那思科呢，对中国这些防火墙啊，要网络安全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所以大家也非常的担心，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理我非常非常的理解。因为我在推特，我觉得是我 不光是很多人说是我们一个小酒馆，其实完全超过了一个小酒馆的这种概念。实际上推特是我们是，就比如说我们是面对着中国政府，中共政府是个纳粹，比纳粹还厉害的，还残酷的一个政府，我们是一支抵抗军。这个推特呢，实际上是我们抵抗军的一个主要的基地。我们利用那个推特组织了很多活动，有很多团队，组织了很多活动。所以如果这个你想想，如果我们抵抗军的这个根据地，这个基地让党卫军的一个头头来管了，我们会
是可以想见各界的反应。是，那么唐璐，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了他的这个有军方有公安界的这个背景之外，我们知道在他呢得到了这项任命案之后，我们看到他在推上的一些交流更让大家产生了更大的怀疑，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引发各界的质疑呢？
他在推上的交流我看了非常愤慨。他，你想想，15日的时候，就是礼拜五的时候 ，Jack Dorsey， 推特的那个创始人就宣布他任命为中国区的总管，他马上，然后马上就有新华社和央视中央电视台在推特上面公开向他庆贺，然后他马上回到，就是说他用英文回的哈，说是。Let's work together and tell the great China story to the world. 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合作吧，让把伟大的中国的故事告诉世界。
嗯哼，
这个是个什么伟大的中国啊？如此公开的在推特上恬不知耻的公开的向央视和那个新华社这些，这是中共的头号的打手。向他们献媚，然后要合作，是非常令人愤慨的。
是，唐璐，也有很多人说，陈奎该做的或许是应该帮助让中国打开对这些外国的这些社交媒体的限制，那么或许这才是一个他最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陈奎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来具体回应外界对他的质疑哦。那么对于媒体的采访要求也没有一些回复。你觉得陈奎也好，或者是推特本身也好，他应该怎么来做才能够化解特别是中国网友的一些疑虑呢？
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要不就是他们一个公关的一个大的灾难，他们一个很大的失误，要不就是他们故意不回应，故意忽视我们的呼声，故意忽视，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他们的客户，广大客户的呼声，他们必须做出回应，而且必须撤掉这个党卫军的职位。
嗯哼，是，唐璐，我们知道除了反对的声音之外，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甚至还有人认为反对者其实反应太激烈了，他们认为陈奎来主要就是来推广业务的，跟所谓的言论自由跟监控言论扯不上关系。您对于这样的看法你又怎么看呢？
这个完全不是草木皆兵大惊小怪。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非常警觉，是为什么？因为有前科嘛，不是说推特的前科，就是说美国网络公司跟中国政府联合，或者是向中国政府磕头来打压网络人士的前科。比如说那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个雅虎当时把那个信息那个用户的那个信息告诉给那个中国政府，提供给中国政府，那个施涛不是就判了10年嘛？所以网友有很多在推上说，那现在得有多少个施涛，多少个要判多少年啊？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墙内的，我们在外面的，我们。境外敌对势力就是要跟中共对立下去的，我们不怕，我就不怕，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境内的推友，国内的推友，他们的那个个人的那些用户的资料，现在有很多都说赶快备份删掉，赶快撤退吧。
是，确实啊，唐璐，继续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还有1分钟时间，我们就要来看看，就在推特宣布这项任命案的当天，他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推出的第一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么中国当局强调要动员全社会来维护国家安全，要加强所谓的国安意识啊。那么你认为在这样的氛围下，虽然推特就像你刚刚说的一直被视为是中国能翻墙的网民一个安全的平台，你对推特未来中文圈的发展乐观吗？
非常非常悲观。但是我是对中国的未来，中国民主自由的未来，我一点都不悲观，因为现在是越来越一步一步的逼上梁山，每天都有很多推友，很多网友，在推上，就是表达一种就是对抗的这种决心吧，就是要跟希特勒洗包子对抗到底。这个希特勒呢，他在对网络安，这不是就是这个国家安全日的这个评论，他说是要让群众要达到一种安全幸福的这目的，这个是非常让人恶心的。他意思就是说，使劲洗脑吧，你当你自愿，怎么说，享受当奴隶的待遇吧，让你被打被关。那个被判刑，有一种安全幸福感，让你欢呼吧，这个是完全就是不可令人容忍的，这个实际上是会让更多人逼上梁山，像我们这些更就是说决心更大，所以我们也不怕推特他这些，如果他实在是他不撤掉陈奎，我们就转战其他的地方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唐璐今天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现场，感谢您。
谢谢。
好的，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推特的这项新任命案，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留下您的评论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的新书出版在美国遭遇了困难，稍后我们要请滕彪律师来说明有关情况。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him.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
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他在上个星期披露，美国律师协会原定要在2014年的年底出版一本他的新书，但是临时取消了出版的计划。那么根据一份协会员工寄给滕彪的电邮，他们说取消出版是因为怕激怒中国政府。不过对此呢，美国律师协会已经予以否认。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滕彪律师来为您现身说法。滕彪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这封寄给您的电邮里到底是怎么来解释的。那么还有，为什么您在2014年年底到现在一年多后才向外界披露了这件事呢？
这个过程是这样，2014年11月他们找到我，希望我写一本书关于我代理的人权案件，同时通过这些案件来描述中国的法律、政治环境等等。然后我们很详细的讨论了每一章写什么东西，虽然还没有正式动笔，但是书名和每一章要写什么都有讨论。最后他们寄来了正式的一个合同，然后我签了之后，没有得到回音。后来我询问之下，他们这个跟我负责跟我联系的人说，他们的领导就是撤销了这个合同，因为他们害怕中国政府不高兴，还说他们害怕在中国的项目受到影响。
是怕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项目，但是据我们了解，美国律师协会在后来回应媒体的询问的时候，他们却说取消您的新书出版是因为市场调查以后，基于经济的考量，可能也就是说觉得您的书可能不会畅销，所以决定不出版了。您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吗？那么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美国组织，他们表示担心激怒北京，这让您的感受如何？
他们后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 在和第一跟我联系的这个员工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他是负责出版的一个级别很高的啊，只是他还要比他更大的领导。第二他们在这个人跟我往复的很多email 当中，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会有很好的前景，说这个书应该会很好看。再说他们应该是已经做了市场调查之后才跟我联系的，所以他的这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那我之所以过了一年多才去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有一个考虑，就是说我并不想把这个矛头指向 ABA。 我知道 ABA 和其他的一些西方团体，一些人权机构，他们都有类似的问题，一些自我审查类似的问题啊。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啊影响，它对全世界的这种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那我之所以要希望能够公众讨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认为他们的这个理由，他们这个借口，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比如说他们在中国有一些法治项目啊，推动中国的一些机构啊，他们认为是 NGO， 实际上跟他们合作的他们投入人员，投入精力和这个金钱，跟他们合作的都是官方机构，要么是官方的大学，官方的人权研究会，要么就是官方的律协等等这些。而这些机构虽然他们也能做一点事情，但是总体来说，像全国律协这样的官方机构，它是帮助政府来控制，来迫害人权律师的。那跟他们合作，实际上起的效果是负面的，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是。那么，滕维亚律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律师协会，它拥有40多万的会员，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志愿专业人员的协会。那么，经常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促进国家的司法管理还有法治。我们知道，其实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他们还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来保障人权。可是，包括美国律师协会，虽然您说矛头不是在这里，而是中国方面的打压。我们刚刚您也听到了，在推特方面的这个新的人事任命案，都让各界可以看到中国方面现在铺天盖地的在全球各个领域的一些干预。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到处去撒钱，到处去做一些小动作，一些工作来为他自己谋好处，然后呢导致西方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正在受到侵蚀。那更严重的是，西方的学者、西方的人权机构、记者等等，在这种事态之下，他越来越多的进行自我审查。像 ABA 只是一个例子，有大量的学者进行自我审查。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研究中国的教授，他因为这个研究的题目很敏感，或者是结论让政府不高兴，他的签证就会有麻烦。那如果他进不了中国，他的学术研究地位、资源等等都会受影响。所以这个自我审查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也希望西方自由世界能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律师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观众朋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要为您报道，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当局在星期一加大了针对台湾批评的力度。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发文指责台湾方面容忍犯罪，充当被反华势力的人质。那么此前台湾方面释放了20名涉及中国的电信诈骗嫌疑人。中国官方新华社在当天播放了电信诈骗受害人谴责马来西亚向台湾遣送诈骗嫌疑人。中国公安部门宣称，台湾方面台湾人深深地卷入了在中国的电信诈骗，造成巨额的损失，而有些受害人因此自杀。台湾刑事调查局说，这20人被释放是因为拘押他们的证据不够充分。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星期一举行了高级别的部长会议。朴槿惠在会上说，韩国方面已经发现朝鲜正在准备第5次的核试验。朴槿惠在会上表示，韩国方面已经察觉到朝鲜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显示朝方正在为第5次的核试验来做准备。目前还不确定朝鲜为了避免孤立和巩固政权，将会做出哪一些具有攻击性的挑衅行为。克雷亚总统说，目前有272人已经确定死亡，预计数字还将大幅上升，另外有2500多人受伤。这是星期六地震发生时，克雷亚他正在意大利进行访问，他特别缩短了访问的行程，回国来进行救援工作。克雷亚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曼塔表示，目前当务之急是寻找地震的生还者。他表示，有证据显示在废墟下仍然有幸存者。另外，大约有7000人星期天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行了抗议极端主义的示威游行。上个月发生的导致32人丧生的恐怖袭击，让这座城市至今仍处于震惊之中。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示威者当中有来自不同信仰的信徒，其中包括一些穆斯林，他们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我的宗教和信仰是爱。
我们盼望布鲁塞尔成为一个团结的城市，我认为这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唯一最好回应。我们不要彼此为敌，而要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
游行者穿过穆斯林聚居的莫伦贝克社区，调查人员怀疑极端主义阴谋就是在这里策划的。上个月自杀炸弹杀手在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炸死了32人。警方迄今逮捕了6名嫌疑人，他们说袭击布鲁塞尔的极端主义团伙与去年11月13日晚间发生的导致130人丧生的巴黎恐怖袭击有关联。游行者穿过穆斯林聚居的莫伦贝克社区，调查人员怀疑极端主义阴谋就是在这里策划的。上个月自杀炸弹杀手在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炸死了32人。警方迄今逮捕了6名嫌疑人，他们说袭击布鲁塞尔的极端主义团伙与去年11月13日晚间发生的导致130人丧生的巴黎恐怖袭击有关联。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人现在越来越关注总统提名制度的相关机制。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共和党面临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今年7月举行党代表大会时，没有一位参选人会赢得绝对多数的代表人票数。那么尽管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参选人志在每一个州赢得大众选票，他们同时也在争取代表人票。代表人票将最终决定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我们来看看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在共和党参选人中领先的川普很有可能赢得星期二在他的家乡纽约州的初选。
我们要给纽约州带回工作机会。
川普还要提高他的代表人票领先幅度，不过挑战者克鲁兹正在全力以赴争取他的代表人票，并且尽可能多地把川普的支持者拉过来。
我们在克利夫兰拿到一份承诺支持我们的代表名单，如果你们不想在大选中让希拉里·克林顿获胜，那么就请支持这份名单里的代表吧。而川普得到的提名就会把大选的胜算让给希拉里。
川普则大呼不公平。
这个制度受到非法操纵，这是个非常糟糕、肮脏的制度。党内大佬们挑选代表，这非常糟糕。
川普雇佣了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帮助他奋力争取代表人票，另一方面党内官员驳斥了川普有关代表人制度的抱怨。
这套制度运行了很长时间，它对于林肯来说已经足够好。
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也在拼代表人票，不过除非桑德斯在剩下的州要大幅度领先，否则希拉里·克林顿有非常大的把握拿到他稳获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所需的代表人票。
我重视每一个选民，我不会忽视任何个体，我也当然不会忽视任何州和我们国家的任何地区。
在共和党方面，如果川普没有拿到绝对多的代表人票，那么100多位未承诺代表就将非常关键。此外，所有代表的效忠度也非常关键。如果共和党代表大会第一轮投票没有产生候选人，就要看所有代表的效忠度，因为其中很多人可以把票投给他们认为合适的人。美国之音鲍曼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最高法院呢，将在今天星期一来就奥巴马总统去年的移民行政命令案件来听取辩论。那么按照奥巴马的行政命令规定，子女是美国公民的非法移民，以及在未成年前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他们将暂时不会被递解出境，而且可以在2年内合法的工作。那么有26个美国州呢，为此就向联邦政府提起了诉讼。他们说联邦政府的做法会导致州政府增加大量的开支。最高法院在星期一要听取这个案件呢，是联邦政府对德克萨斯州的诉讼。今天在我们的小夏看美国就要来为您解读这其中到底有哪些政治还有法律上的问题。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小夏，到底在美国的历史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解释，这种所谓的州政府来控告联邦政府案例多不多？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依据吗？
非常非常多，也可以说每年都在发生，有时候每年的发生的次数都是
很多，
以几十次上百次来计算。那么根据美国的宪法，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就规定说，宪法没有赋予联邦的权利，都在州。那么呢，州政府呢，它每个州是个独立体，所以它美国是个联邦。这样如果联邦政府越权，只要管到州管的范围的时候呢，州政府就会告联邦。当年记得奥巴马医改的时候，就有27个州马上将联邦政府告进法庭，最后要最高法院来裁决说联邦法院有没有越权。这一次奥巴马的行政命令呢，有26个州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将联邦那个政府告上法庭。
是，可以说现在整个美国社会的目光都在聚焦最高法院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怎么样来审理这个案子。不过当然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奥巴马总统做出这项行政命令，他到底可以涉及或者包含多大范围的所谓的非法移民，有多少人可以因此而获利，那么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就是能够在美国合法工作吗？还有其他的帮助吗？
现在他这个命令是这样的，它分两部分，它其实很多部分，这两部分最主要的涉及的人大概450万到500万的样子。那这些非法移民是谁呢？第一是子女是美国公民的非法移民，不用被递解出境，就是说你到美国生了孩子，孩子自动是美国公民，那么你不用被递解出境。还有呢，就未成年你就来了，说比如你今年20岁，可是呢你10年以前就被你父母带来，你是未成年就来了，那么这也不用被递解出境。有2年他们有工卡，这个他们有什么福利呢？按说就说你有工卡可以工作，你可以合法打工，而不用像现在一样非法打工。但同时在合法打工的时候呢，你也能合法取得福利。这个福利就包括这个教育，中学我们都中小学教育都是免费的，那么医疗，那么紧急看病去，如果你穷呢可以买奥巴马医改，就是国家给你买医改。还有像德克萨斯的案子里还有说，我们这个要给他们做很多这个driver's license， 就是说这个
驾照。嗯
哼，这驾照也是要花钱的
开销，
所以很多他们说州政府要多少个亿的开销。所以州政府就把这个事情告到联邦法院去了，下级联邦法院已经判了3次判奥巴马政府 违反了法律，说你们没有权叫州政府做这个事情，所以下级联邦法律否了之后呢，才打到最高法院来。
嗯，是，所以非常有意思，就像你刚刚说，州政府来控告联邦政府，这个它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每个州政府它不愿意花这么多的开销。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它在这个裁决里面最主要就是像您说的，它要裁决联邦法院联邦政府到底有没有越权。不可否认，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不管它怎么判，它肯定都是有政治影响的。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案件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影响。
对，先看看最高法院会怎么判。最高法院判的话呢，就现在很多案子就要搞清楚，就谁是主诉方，谁是被诉方，是不是？那么现在这就最高法院的案子，因为联邦政府成了主诉方，那个德克萨斯成了被诉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级的案子里头，德克萨斯州是主诉方，联邦政府是被诉方，但是在州一级州在下一级联邦法院中，德克萨斯赢了，所以回到最高法院呢，就反过来这么告。那么一旦最高法院就说判了，所以有利于联邦政府，那么这就是终审判决，那么这个各个州就要执行这个奥巴马的行政命令。但一旦最高法院判了说我们这个判了这州政府赢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推翻这个。但现在很有趣的是，最高法院刚刚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呢，就只剩了八个法官，八个保守派法官，八个自由派法官，如果四对四怎么办？就说最高法院没法裁决，没法裁决的话呢，就按照下级法院执行。所以现在呢，德克萨斯在这打呢，最重要打成一个没裁决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美国人全体关注，就关注什么呢？关注说这个最高法院能不能就说到底是保守派还是这个自由派，谁能占上风？而在这个里头呢，也就是提醒了所有的美国选民说，你瞧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有多重要，那么下一届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对于最高法院未来的取向是极为重要的，
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非常感谢小夏为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说明，谢谢你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呢，我们也将持续为您锁定美国的最新消息还有相关的政治动态，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看我们的报道，同时也欢迎您留下您的看法与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目前正在美国访问，他说他希望推动国际间对港人民主自觉的了解。记者方冰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星期天，香港民主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展开了他访问美国、加拿大两国一共十天九所大学的行程。黄之锋表示呢，他希望可以通过这次访问让更多人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并且了解他们追求香港人自觉权利的理念。我们来看看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天在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黄之锋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
很简单的说啦，以前我们说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但有自由的地方，但现在香港这是一个没有民主然后自由也基本上是没有的情况。
香港重治。
黄之锋上周宣布成立政党香港重治，准备参加九月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我们相信香港人要当家做主，香港命运香港确定，所以香港前途应该有公投自决去让香港人去确定我们的未来。
他认为这正是香港雨伞运动中诞生的民主运动年轻一代跟香港传统民主派的不同之处。
他们相信去 endorse 支持这个回归民主，支持这个回归，最后香港会有民主， 这个是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年的方向。但对我来说，我相信未来最重要的方向应该是民主自决，让香港有一个自决的权利。这个就是我们跟传统民主派最不同的地方。
黄之锋说，虽然他们现在不会主张香港独立，但如果在现有框架下民主自治不能实现，港独就会成为方向和趋势。
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在中国的主权里面有没有机会实现民主？如果没有的话，很多人也不会走向港独。但对于香港同志来说，现在我们也不会去主张这个港独，因为在讨论港务港独之前，最重要的是先让香港人有一个确定全民投票去自决香港未来的机会。
目前仍有三起官司等待判决的黄之锋表示，他正在为香港的民主运动付出代价。
为了让我自己跟我哪一代人还有更多香港人不会被失踪，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出来在前线跟中国跟中央政府说我们希望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黄之锋表示，这次访问从去年就开始计划，经费全部由各邀请大学负担，行程中没有到华盛顿与美国官员交流的计划。星期天，黄之锋在纽约还跟台湾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进行了交流。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另外，美中两国在上个星期就人权议题再次的交锋。美国国务院呢，在上星期三发布了2015年别国的人权报告。那么隔了一天，中国国务院也如同往年的，立刻就公布了他们版本的2015年的美国人权报告，其中指责了美国的人权问题。不过呢，美国的国会议员回应说，美国不会闪躲自己犯下的错误，而且会勇于的接受公开批评，这是美中之间在人权议题上的最大区别。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4月14号就中国目前存在的酷刑问题召开听证，对于中国在同一天发表2015年美国的人权报告及2015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蒂姆沃兹回应说，美国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份报告，但他强调美中两国在面对人权问题时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府能不能接受公开批评检验。
我不会去为美国做错的事情辩护，但我会捍卫我们接受公开批评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你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我们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做得更好。
西顿霍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陆梅吉表示，美国不是完美的国家，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以被公开批评，但没有人会因为公开批评政府或检讨政府而被失踪，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美国的法律还是能保护人权。他举例说，在911事件之后，西顿霍尔大学法学院旗下的研究机构曾经发表一份关于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报告，但事后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受到惩罚。
每个做这份报告的人都能安全回到家，回到家人身边，没有人因此失业或被逮捕，他们有尽情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事实上，他们还因为自己点出了军中人权问题而高兴庆祝。假如他们是在中国的话，我不认为他们还能有这样的待遇。
陆梅吉教授说，他的确看到中国在某些地方开始有所改进，但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中国人权状况还是十分令人担忧。
我认为美中之间在人权状况上着实有很大的差异，当今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形真的很令人担心。
美国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这一年有关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维权组织受到的压制和胁迫明显增加，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美中两国自1990年起至2015年一共举行了19次美中人权对话，这是两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对话机制。不过，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认为，光是进行对话没有真正实质性的结果，人权对话只会流于空谈。
这是条死路，人权对话只有在实质性、全球性后果产生才会有效。
史密斯议员强调， 人权对话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能够愿意承认检讨自己侵犯人权的事实，但现在的发展却是背道而驰。史密斯议员还说，他希望中国人民能生活在公开自由的环境，他不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而是无法支持中国政府不尊重自己国家人民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国会山报道。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今天4月18号可能是个非常重要而且让人挺焦虑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是报税的截止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他们公布了他们自己2015年的报税情况，他们在2015年要缴纳的联邦税额是8万多美元。我们来看看记者莫雨、任玉阳的报道。
白宫在4月15日公布了奥巴马总统夫妇2015年的报税单，总统一家去年的调整后毛收入为43万6065美元，缴纳联邦所得税81472美元，实际税率约为18.7%。他们还将收入的约14.7%捐赠给了34个不同的慈善机构，总共捐款64066美元。夫妇二人还向伊利诺伊州缴纳了16017美元的州所得税。白宫还公布了副总统拜登及其夫人的报税表，他们申报的2015年的调整后毛收入为39万2233美元，缴纳联邦税91546美元，实际税率约为23.3%。他们在2015年的慈善捐款为6620美元。拜登夫妇向德拉瓦州缴纳了13729美元的州所得税，吉尔·拜登博士还向维吉尼亚州缴纳了3882美元的州所得税。美国申报上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截止日通常是每年的4月15号，但是今年是在18号，因为星期五那一天是首都华盛顿的解放奴隶日，所以全国的报税截止日顺延至星期一。不过解放奴隶日通常是每年的4月16号，但是今年的这一天落在了星期六，因此假日就往前挪了一天。无论如何，对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人来说，他们多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可以用来报税。美国之音莫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带您看看的这位是今年年初才刚刚上任的波士顿市的市议会议长吴迷，他来自台湾，今年只有31岁，这可以说让华裔的社区非常的欢欣鼓舞。到底吴迷他有什么样特殊的从政秘诀？他的成功有没有可能可以复制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对他所做的专访报道。
美国马赛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市政厅内，市议会每周例会即将开始。
Council be in session.
Critical that we stand with our transgender.
站在主席台上的是唯一出席会议的亚裔女性，今年初就任的波士顿市议长吴米。
I think Boston is just there'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bout our city.
波士顿有它特别之处，在波士顿，只要我们把专家与合适的人力资源对接起来，我们就可以解决任何城市问题。
吴米在台湾出生，在芝加哥长大，赴哈佛大学攻读法硕期间，他在波士顿市政厅实习。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是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时任市长是他的顶头上司。
Mayor Menino taught me about
前市长马尼诺教给我关于城市政府的相关知识。市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就是为市民提供帮助。而沃伦参议员教给我关于政治的经验，那就是我要改变这个体系中涉及到的当事方来完成体系的改善，从而为社区提供帮助。
I think everyone in government is a little bit of an idealist.
我觉得政府里的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可以帮助到人们的领域，可以真的为每个家庭的生活做出改善。
For families, but I also am very practical about.
但是我也很务实，我想做成事情。我知道哪些是当务之急，是人们最迫切需要的改善。
Take care of some of these problems that people are struggling with.
And it's just been refreshing.
办公室里来了这样一位年轻又令人欢欣鼓舞的女性，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很兴奋。
Into
be their president only after 2 years.
仅仅过了两年，人们就邀请他来做市议长，因为他同时也很博学，了解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就任市议长几个月后，吴米在哈佛校友俱乐部分享他的从政经历和政治理念，他的亚裔身份吸引到来自亚裔社区的注意力。
I think that's where my campaign started. In Chinatown.
我的竞选活动就是从中国城开始的，那里的华裔领袖就像家人一样，给我非常大的支持。墙上的照片就是我和弗兰克大叔，他是中国城的华人领袖之一。
She was Asian.
她是亚裔，是女性，很自然的就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For many years, it was difficult. Their perspective was always.
这么多年来，华人参政一直很难。以我的父母辈为例子，他们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国家生活，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是来这里做客的。的确，从某方面来说，亚裔不热衷政治，但是我觉得这一现象正在改变。新一代华裔和其他族裔的移民都觉得他们应该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做点什么。
To play a role in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吴米是个很好的例子。
吴米没有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亚裔的代表。
She's also given a voice to.
她让那些曾经被忽视的群体在市议会里有了发声的机会。
Is there anyone else? So who has served? Who has been in government? Served? Has been in public service? As a daughter of immigrants, from language barriers and cultural barriers.
身为移民家庭的女儿，从语言障碍到文化障碍到歧视，我想这些也是其他少数族裔和有着移民背景的族裔都有的经历。
Immigrant backgrounds or might be from an ethnic or racial minority.
年轻、亚裔、女性等标签没有限制吴米从政的思路。
It's impossible to simplify anyone down to just.
很难用一个或者一组标签来形容一个人，人们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关心他们，明白他们的处境，是否真的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这也是我正在努力做到的。不要担心你与其他人定义的领导方式不同，在很多方面我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典型的领导人，但是我对我的领导方式有信心。我注重合作，为我身边的人提供支持。如果你对自己的领导方式充满信心，你也会找到你的团队。
Others will work with you too.
Any 波士顿市议长的两年任期期满后可以连任，但吴米对未来没有特别具体的打算。目前他还想专注于眼前的社区与参政工作。
I really think the city level is.
我觉得市政府级别是最亲民的政府级别，也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所以我现在感觉还不错。但是我也注重看到成果，如果很久也做不成一件事情，那我就会转向其他领域做一点别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波士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新浪微博粉丝快乐小生活提的话题，就是健身 Slim down for the summer Slim down for the summer Slim down for the summer 赶着夏天以前瘦下来。 I'm going to the beach this summer Woohoo! I am not ready to wear a bikini in publicHow should I slim down for the summer? 我这个夏天想去海滩，我还没有准备好在公众场合穿比基尼。我要怎么样才能赶在夏天以前瘦下来呢？ Commit to morning cardio. Commit to morning cardio. Commit to morning cardio. You gotta commit to morning cardio. Go for a run as soon as you wake up.You'll slim down really quickly. 你要坚持在早上做有氧运动，一醒来啊就去跑步，你很快就会瘦下来的。Women should lift weights too. Women should lift weights too. Women should lift weights too. 女人也要做重量训练。And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women should lift weights too. Lifting weights makes you look toned and slim. 而且跟一般的看法相反，女人也应该做重量训练。 训练，重量训练会让你看起来有线条，而且苗条。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planning to slim down for the summer? Don't do anything too crazy. You are beautiful just the way you are. Okay,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4月18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呢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宝申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就在中国当局全面封杀巴拿马文件之际，有官网上星期二突然转发最初刊登在境外的一篇博文，为习近平的姐夫涉案加以澄清和辩护。对中共最高领导层而言，这篇文章到底是高级漂白还是高级抹黑？对百姓而言，这样的澄清是否越描越黑？另外，中国经营报上星期独家报道说，央视腐败大戏即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其中包括前央视节目主持人芮成钢案。央视大牌主持人芮成钢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对他的审讯是否会局限在贪腐层面，还是会牵连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讨论开始前，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透露说，一架海军巡逻机星期天上午降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执行了一次病人转运任务。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有军用飞机降落永暑礁人工岛上。中国国防部网站上公布的图片显示，降落在永暑礁机场的是一架配有巡逻侦察设备、有较长留空时间的外八海上巡逻机。中国官方媒体引用军事专家的话说，这次中国军机在永暑礁机场降落，表明该机场已经具备应用能力。海上巡逻机能起降，战斗机也能起降。此外，这一消息还显示，中国军方已经在南中国海长期部署战机巡逻，所以在突发事件后才能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中国国防部的网站星期五还透露说，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最近视察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报道没有透露什么时候以及视察了哪些岛礁，但是中国派遣级别最高的现役军事指挥官访问南中国海，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决心。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说，目前272人确认在地震中死亡，预计数字还将大幅上升，另外有2500多人受伤。星期六地震发生时，克雷亚正在意大利访问，他缩短了访问行程，回国进行救援工作。克雷亚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曼塔说，当务之急是寻找生还者。他说，有证据显示废墟下还有幸存者。韩国总统朴槿惠周一举行高级部长会议，朴槿惠在会上表示，韩方已经发现朝鲜正在准备第五次核试验。朴槿惠在会上表示，韩国方面已经察觉到朝鲜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显示朝方正在为第五次核试验做准备。目前还不确定朝鲜为了避免孤立和巩固政权，将做出何种具有攻击性的挑衅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中国当局全面封杀巴拿马文件之际，有官媒上星期二晚突然转发最初刊登在境外明镜网的一篇博文，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涉案加以澄清和辩护。文章认为，邓家贵开设两家联案公司并不违法，公司一直没有实际运作，没有洗钱和逃税，公司在习近平上任前关闭，因此习近平早就管了，而且管好了这件事情。此文立刻获得腾讯和多家网媒转载，并很快传遍社交媒体，但是该文却在深夜被删除。有评论认为，文章虽首发于境外网站，但肯定大有来头，应该是专门对外发布的。也有评论认为，这篇文章充其量只能为习近平个人开脱，却将矛盾转而指向刘云山、张高丽等高官。对中共最高领导层而言，这篇文章到底是高级漂白还是高级抹黑？对百姓而言，这样的澄清是否越描越黑？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篇博文呢，最初是在明镜网来发布的，而明镜网是明镜集团的一部分。那么在你看来，这篇文章是不是像有些评论人士所说的那样，大有来头，是体制内人所写的，目的是为习近平漂白，还是一般的读者提供的一篇博文？
有人说这是这个习近平的家人提供的，有人说这是支持习近平的势力所提供的。那么后来我看了一下报道以后，我就去上网去看了一下。首先，这个文章啊，不是明镜新闻网呢这个编辑发布的，是一个明镜博客在上面转载的啊。那么跟这个以前呢、出现过这个批评习近平、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其实也差不多啊，就是来历不明啊，作者其实身份也不清楚。他是不是最开始就出现在明镜博客上面，还是明镜博客的转载啊，也不是非常啊这个清楚。其实这些东西，首先呢啊，就是很难去彻底啊，以我们的媒体的角度来讲，很难去彻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是确实很啊明显啊，这个作者呢是比较了解啊这个习近平家里的情况。或者说呢，至少是试图站在习近平的角度呢，啊，去理清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讲出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习近这个事情恰恰证明了，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家呢管理的是很严格的，啊，因为这个登记注册的离岸公司呢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啊，这个正式担任这个国家领导人之前，之后呢就并没有进行其他的这个啊这个活动，啊，那么这个逻辑啊，其实呢是啊，站在他们个人家庭的角度来讲啊，是不是是符合他们的这个啊这个啊想表白的这个意思，或者是习近平支持者想表白的这个意思？但是对于网友来讲，对于读者来讲，或者是对于老百姓来讲，是未必能够啊接受的啊，因为首先在你家庭的逻辑来讲啊，你们家里要当上一个国家领导人呢，我就不腐败了，那算了算了，我也不腐败了，你要我们家的亲当上国家领导人再说，对不对？那我当上了这个中国主席、总书记，我也不需要腐败了，对吧？国家都是你的了，对不对？全部都是你的了，你还要钱干什么？是不是？所以作为这样一种逻辑，首先来讲就讲不通。第二个就是站在这个大家所关注的一个角度来讲。啊，你作为一个总书记啊，你居然不能让一个全世界都在讨论到如此这个热烈的一个巴拿马这么一个文件，甚至巴拿马这几个字都不能在中国出现，那、啊、除了证明你的啊这个，或者是讲的不好听的是一种软弱，讲的不好听更不好听的，你就根本没有任何的信心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自信，连人们知道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的啊这个胆识都没有，那是肯定的、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你后面掩盖了无数的啊这个肮脏的这个 这个摆好啊，因为巴拿马问题所显示出来的问题，它不在于说啊，一定每一个人是犯法还是不犯法，而是显示出来中国的民权贵集团啊，如此大规模的、大数量的啊，去把自己的公司设置在一个离岸公司，对中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因为从巴拿马文件里面所显示出来，中国人的数量是至少有几万人之多。啊，通过几年之间的数据，有16000家的公司是通过香港的这么一个分公司注册的，啊，很多还不是通过香港分公司，也是中国人，可能是美国啊，啊，或者是欧洲啊，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地方，所以中国的这个全国集团的这个总数，从公司的角度来讲，20000家左右是没有问题，啊，就算是16000家，它也是在各个国家里面是占了第一位。啊，那么这些权贵集团所设置的不仅是政治局常委三位，哎，包括其他的几历任的这个几届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家属啊，那么当然有的人做了一点解释，有的人啊不能做，没有做解释。不管你做了解释和不能做不解释，用这个离岸公司的这个方式，由于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很显然啊，是你在中国的前途是没有信心，在中国的法治是没有信心，所以巴拿马这个文件不会因为习近平的家属的啊这么一个澄清啊就是起到了一种啊大家对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已经缓和和解决的啊这个前提，反而是如果这个事情在中国能够引起这个正常的讨论和报道，不管你是澄清还是不澄清啊，大家会更多的啊要追究后面的这个背景，所以这篇文章被中国的网站一转载很快就删掉，我觉得是符合中国这个逻辑的，也就是说任何正常的东西是不能在中国正常出现，只有被压制，只有被封锁，只有让人民不知道真相，中国共产党啊可以按照他的逻辑和欺骗的手段呢啊去啊继续欺骗老百姓，否则的话一旦公开，任何的解释在逻辑上、在法理上啊、在事实上其实都是讲不清楚的。
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呢在中国国内首先是由在上海的界面新闻来转载的，然后腾讯还有其他的网站以及社交媒体都进行了广泛的转载，当天深夜立即被删除，但是很多人估计这篇文章所起到的效应应该已经达到了，因为关注这些人的人呢，关注这些事情的人呢，恐怕已经见到了这篇报道。在您看来，这篇博文出现在中国国内媒体上，它是不是有什么背景？这是第一。第二，您认为这种做法对于中国最高领导层来说是高级黑还是高级白？
这个真的很难判断啊，就是说到底是个黑还是白。嗯，因为从这次的这个文件啊，还以及这篇文章来看啊，它是发在就是叫做界面这么一个小媒体的，本来不太出名的一个媒体，但是呢这个发了以后很快又被删除，但是作为互联网传播速度来讲，像这样的文章它的扩散速度是几何级的，非常快的，所以呢他要达到的效果可能已经达到了，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给这个给某个人洗地啊，或者某个家族洗地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难判断，就是说是不是这样做就一定能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这篇文章也不是他在描述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亲属关系的时候，他也出现了一些个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很了解这个人家，这个当然他表达的这种观点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也能成立，因为毕竟这个在我看来啊，姐夫只是旁系亲属，那么儿子女儿这才是直系亲属，所以呢如果说你家这个解脱了，你家没事儿了，那我们大家怎么办，我们大家这还有儿子女儿怎么办，所以呢我想从这么中共这种互害体制啊来讲，它必定是互相绑架的，就是大家要死一块死，但是谁也别想自个儿这个就解脱，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得把这个东西删掉啊。那么这也是一种解读，因为本来实际上前几个若干年，大家这个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上海帮的这个腐败上。那么这个反腐败运动开展的时候，大家也是很兴奋啊，也很有期待。但是呢，三年以来的一些个这个表现，比如造神运动啊，比如治国无能啊，比如这个外交上出些洋相啊，还有呢对这个言论的高压，对这个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的这种打压，这些呢就让国人很反感。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实际上为什么网络上会这么样的炒作这个解读呢？这个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就是我认为啊，是大家的一种情绪的发泄。本来应该正常的注意力，那肯定是注意某个重要人物的这个直系亲属，他的儿子女儿干什么了。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大家都来这个说姐夫的事儿，调侃姐夫的事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民间一种情绪的发泄，就是在反腐败中积累起来的一点政治资本现在缩水了啊，大家对你有情绪，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现象。
是。
那么当然这篇文章它可能起到了一定的这个就是说转移方向的这个作用。那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讲啊，我也注意到，你比如说像胡德华先生，他是出来回应，他很正常的出来回应，那么而且对于这个报道中一些个误解他也做了澄清，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至少大家对他的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其他人现在不尽然，大家还是觉得你们有事儿不让我们知道。
嗯，
而且我刚刚看到，就是 ICIG 这个国际调查记者有一位女发言人吧，好像她就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之所以披露这些文件，也是给这个王岐山先生的这个主持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一些线索。她说，我们注意到，比如说像这个李小林女士和她的这个先生，他们都是国企的这个主持人，但是他们在境外开有这个离岸账户，或者是这个离岸他以他们的名义开设的基金。那这个呢，他认为就属于不正常的现象，就你一个国企的负责人，你为什么在境外开私人账户？那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就是说比如说李小林他讲的前几年他在政协的这个会上还讲要给公民什么立什么道德档案，那他自己的道德档案，他的道德操守，他的职业操守应该怎么来书写呢？那这一类的问题，就像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人他们都是虽然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他们到底是立党为公还是结党营私，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
嗯，
谢谢。
好，何明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已经谈到，我们知道胡德华先生已经通过美国之音还有其他的媒体对他的事情做了一些澄清。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篇境外的博文为习近平他的家人做了一定程度的澄清或者辩护。那么你现在认为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是不是把大家的注意力或者说把矛盾的主要方向推到了其他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之上？我们知道中国至少有八位前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在巴拿马文件当中，那么现在这些人是不是面临一些压力，需要做一些澄清，或者是他们就像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对这些事情根本不闻不理呢？
我觉得像胡德华先生那样比较坦诚的、比较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或者说未来应该是非常少的至少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领导人，他们是没有任何胆识 能够直接回答问题。当然，古德华先生回答的时候，我也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说他说有一个地址怎么搞错了，他要追究这个媒体的这个责任这个我用法律的手段。我觉得当时他可能是比较生气吧就是比较情绪化极大的我认为他是比较坦诚的，比较直接的不仅是就是说有利于维护他父亲的这个形象，也就是有利于也是维护了他自己的这个形象。他确实是在这个里他们没有太多的这个猫腻。但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权贵集团来讲，有几个人没有猫腻，对吧？有几个人没有猫腻？无论你是在这个台上装模作样像一个所谓的国家领导人呐、像一个所谓的省委书记啦、中央委员啦、部长们呐、你有几个你经得起任何的推敲？你权力的来源、权力的使用的手段、你所有的这个关系，有几件事情你不是肮脏的？所以他根本没办法面对任何的这种追究。所以几乎我可以肯定。除非中国要改变这个体制改革这个体制，而不是让这个体制继续这样改革这样一等东西进行下去的话呢由他们的指控所有的一切声音的话，只要把这个体制改革，就做这你这等准备的时候他们的问题这些人的情况才有可能抛出来让大家去追究下去。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他们只能是让自己的名声就跟所有的这个贪污腐化、所有的肮脏、所有的台权呢这个遗臭下去。所以当时候这个温家宝他的家庭情况被揭露出来以后，我就讲温家宝我说你要么你就是粉身碎骨，对吧？坦率的承认自己的这个问题，坦率的公布这个事实，然后你呢这个还留的一个名声，至少你是坦诚的至少你是愿意来交代问题的，否则的话你就遗臭万年。所以这个温家不管汪建宝，不管他调子烫得多高，什么普世价值也好啦，什么民主自由也好啦，什么装模作样好啦，他的名声已经跟贪污腐化连在一起，他肯定是历史上延拖万年的一个贪污腐化的总理这个之一，没有问题。那么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我是讲所有的中国领导人，他们的名声都是跟贪污腐化连在一起的，洗不掉的，远远洗不掉人人洗不掉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如果他们出来澄清，他们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追究。所以这就是一场呢就是没有任何希望和前途的这么一等封锁、一等博弈、一等拒绝改革的结果。他没办法因为他启动任何文明的因素都会引起一系列这个反应。所以中国为什么大家说指挥习近平用最大的这个个人的勇气、个人的牺牲精神来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的话，一场所谓的顶层设计、一场所谓的有秩序的这个政治变革，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呢有发生的这个基础，因为他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一个非法的没有正常监督的、没有正常指使的、没有正常公理的这么一种基础之上。所以他启动任何东西他都不能追究。你像胡德华还可以追究他一下，他说那个地址怎么样这边有人反映说你那个地址确实是这样，胡德华又有一个回应，这样一等比较理性的比较平和的这么一等回应的结果，虽然中间这个胡德华也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但是呢就是说大家还是能够接受，因为你能够使用这个台权的这个含量这个看不起至少没有发现，对吧？或者说呢你在这个里面没有得到巨大的这个盈利，你公司根本没有做成。那你说中国现在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你的中央委员有几个不是，对不对？你那个所谓为什么反腐败现在失去人性反腐败这个是得人性的，现在是失去人性。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把所有的问题直接面对出来，你根本没有任何胆量去公布那些，不要说现在在台上的人不敢公布，你就已经被抓的这些所谓的你认为的贪污腐化分子，你都不敢公开审判。一个周恩康，对不对？搞了半天完全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当于邓小平的，按照邓小平的逻辑、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其实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烂尾工程。所以有人说邓小平是个改革设计师，我觉得他是中国的烂尾楼总设计师。
那这个反腐败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个烂尾楼。为什么？你周永康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你要追究他的责任，你已经胆敢把他抓起来了，至于你没有任何胆量去公开审判，没有任何胆量去人们去质询和调查这个案子，你偷偷摸摸掩盖。为什么？因为你周永康的腐败行为，周永康的抬举行为，是跟你们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勾结在一起的。
嗯，
现在但是巴拿马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讲还是睡不着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后面还有无数的材料在等待着他们，而且巴拿马文件只是贪污腐败资金外逃的一个地方而已。啊，现在这个调查人员的人手很明显不够，而且他们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知识确实也比较短缺，因为这个资料太丰富了，很多人的这个名字，比如说某个政治委员，他随便找一个阿猫狗，那这帮人就没办法查。所以现在所查出来的其实都是过去大家比较熟悉一些名字，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在对比的时候，资料请走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对得上来。那么其实很多人他随便换一个名字，但后面实际上是由他来操作，这个现在根本没有查出来，但是真有一天这些事情会查出来。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巴拿马文件涉及中国领导人的部分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但是我认为习近平打虎当初是受到许多普通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因为老百姓从切身利益认为这个这几年改革确实存在这个贫富差距啊、腐败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但是现在我发现，老百姓对这个打虎已经开始成冷漠了。我在接触一些人，他们认为，原以为有些大老虎现在已经也没不去打了。还有一个呢，这打虎中有一些政治的派系活动。第三呢，毛泽东说抓革命促生产，打土豪分田地，打了半天虎，这个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切身利益啊，对吧？就是经济发展也是下行，什么那个就业也困难，而且那个退休金还从10%降到6.5%。说老百姓嘛，就是普通，从自己切身的利益来体会，认为这个打虎，这是这个效果看来是由于是体制的原因吧。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说了，要从体制上政治体制上改革开始。打虎靠什么？靠这个建立政治体制啊，独立对权力监督，不能总靠中纪委。中纪委谁监督他呢？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艾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艾先生，您好。
您好，我就是想反映一下，美国之间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些别的话题？我觉得美国之间总是设定一些话题，比如现在，就是伊斯兰国在那个土耳其，在法国的这恐怖爆发大案，几乎全世界的所有的新闻机构都报，却在美国之间从来不报道这些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像和平先生说这个美国是民主国家，但是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这个美国是民主国家，他关心中国的新疆和西藏问题，但是以色列侵略了巴勒斯坦这么多的土地，驱赶了巴勒斯坦的那么多难民，你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体现到哪里了？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首先我来说明一下，美国之音是一个全面性的、全球性的新闻机构，反映在世界各地的大事，我们都有报道。如果您希望看一看美国之音对其他世界大事的报道，你欢迎你来登网美国之音的网站 voachinese.com 来看一看美国之音都做了哪些报道。如果您关心全球大事，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一个小时也要做很多的报道，欢迎您来观看我们第一小时的节目。现在我稍微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关于美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就是对刚才天津艾先生的问题做出一下回应。 和平。
如果您经常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所以我们的主要的关注点是关注在中国，因为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的这个节目的一个重心啊，它就是比较关心中国的这个问题。其实它美国之音还有其他的这个女种啊，它有英文的，它有其他的，其中是中文的女种。刚才这个宝生也讲了，实际上有非常丰富的国际知识的这个啊新闻的这个报道。那如果你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涉及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在美国政府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批评啊，不仅仅在美国政府，在西方政府的这种急功近利，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心啊，让位于这个经济上的合作啊，或者在中国的政治的体制啊所存在的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楚，把中国孤独的看成一个正常的啊一个伙伴关系，或者说一等互相来弄好这个中美关系。站在他们政府的这个立场上讲，我们一直是存在都这个批评。那么像您刚才这样的批评美国的这种声音呢，在美国的媒体里面那就比你要激烈很多啊，激烈很多。那不仅仅在啊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间的时候，各个候选人之间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啊。那么站在平时候的这个美国的媒体的主要的功能是干什么？就是批评政府，关心中国政府和批评政府，在我们看起来是太小太小，微不足道。就好像我们在中国关心这个缅甸一样的，关心泰国一样的，它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点。站在中国人角度讲，我很不满意，很不爽。我觉得中国问题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一个存在啊。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美国的媒体整天都在批评政府，整天都在批评这个奥巴马。你就看看民调，人家都公布出来的民调，奥巴马那个民调比那个中国的那个习近平那个民调，在他每个国家现在相比，他民调低多了啊。那为什么会啊低多了？他主要是因为大家整天骂了再多的人，批评的再多的人是什么啊？就是总统。他不仅是奥巴马总统是这样啊，小布什也是这样啊，对不对？那以前老布什也是这样啊。柯林顿在台上的时候，这个总统是在这个所在国的这个媒体里面是被批评的最多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当然这个民主的含义不仅是媒体本身啊可以有监督的权利，还有很多很多的层次，我们没办法再一下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这个社会辨别清楚。但是我想有一点是跟你一样的，你刚才讲的以色列的这个问题，巴勒斯坦的问题，那美国这样的东西批评多了，对吧？我们最近一个朋友的小孩，他就是因为站在这个角度来讲，他非常严厉的批评美国的这个啊这个新型的一些政策，他被耶鲁大学录取了，人家就觉得哎，您有很多不同这个看法，所以您到美国来看一看，或者说您多一点了解美国的这个情况，而不是通过中国的媒体去了解美国的情况，那就是完全不同。美国就是一个互相批评、互相攻击互相支援所产生的这么一个社会。就像最近这个中国发布了一个关于美国人权白皮书，对不对？没有几个人美国媒体或者美国国务院站出来说你中国造谣，对吧？因为美国他要坦然接受，因为美国的人权确实存在着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跟中国一点本质不同的一点是，所有的司法部门、所有的媒体都在紧紧盯住美国的人权问题，而且呢愿意去改善它。如果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老百姓能够提出美国人权存在的问题，美国的媒体是乐于报道、乐于公开啊。如果你涉及到这个具体的案件，通过司法的程序应该追究的话，司法系统是愿意去追究的，而不是拒绝的。这个就是跟中国的差别。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知道这是一个五毛党啊，自然五啊，在美国之音发言，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之音的这个表扬，不是奖励，因为他没法到人民日报啊，到央视去发言，他就是去舔，他也没法，人家也不让他舔，所以说他到这儿来说几句大家可以理解。首先呢，我要报告啊，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微信群呢现在还在正常的运转，网友呢，微友呢大概是200个人左右。昨天到今天我删了40多个这个广告商和这个无聊党，我给他们删下去了。实际上我想了想，人们呢对习总和对李小林们的要求不同。16日晚，河北的政法王张悦落马，作为我一个保定人， 真知道江泽民、陈维高、周维康、周本顺和张掖们对我们河北的危害，比如说聂树斌案，说心里边话。我们关心的不是习总的姐夫贪污了多少，也不是江泽民的儿子贪污了多少，而是中国的体制怎么办，我们的冤案怎么办。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是海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呢以前的话是正常是收不到美国之音的，以前的话是只是听了一些报道啊什么东西了解美国之音，但是我是安了一个卫星电视以后偶尔收到的话美国之音，看了一段时间的美国之音后自己很有感想。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也在美国，我自己也出国过，我觉得这个美国之音的呢给我的信息量以及给我的观感来说，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子。我认为和美国之音呢，从我客观的来讲，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敌对的声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你比如说今天报道的像六四的那些人，这个发表的一些观点，那简直是叫做丧心病狂。在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这样一些人在电视上面去那种歇斯底里的攻击，我觉得话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刚才的民进的老总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今天的现在跟我们交流这两个先生说的话是有一分理。我们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中国讲究中庸之道，我们不要夸大其词。我认为这个巴拿马的这个信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故意放大来操作，我就认为没必要。反腐确实也不必要。原来我们哈在生活当中有些人说中国县级的上干部全部杀掉，有个别汪洋的，这个话是开玩笑。当然腐败是大面积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这些贪官污吏，这个也是现实。那如何来纠正腐败，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们希望他更做得更好。
好的，好的，谢谢海南王先生。时间有限，只能请你讲这么多。关于六四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六四的周年很快就要到来，我们希望海南的王先生多关注一些当年六四发生的前因后果，他的背景，当时镇压的情况，那么您就会知道是谈六四的人丧心病狂，还是制造六四事件的人丧心病狂。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批评意见。最后我们再接一位广东的张先生，张女士，对不起，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什么天地的爱先生，那个五毛的那个什么。我觉得不好意思，觉得和平说的可能我觉得他那个他不是说为什么美国之音老是这么讨论中国的。那我认为一方面咱因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咱们是中文频道，当然讨论中国的，然后咱们都是华人，华人大家应该关心中国的事嘛，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不关心再关心以色列，我又不住在以色列，我关心以色列是吧？巴基斯坦我也不住，印度我都不住，我就住在中国，我就关心中国的事。中文频道就要报中国的事情，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为什么不这么关心中国呢？因为国际上的学者已经发现了，中国现在是一个有一种什么当时希特勒之前发生二次大战一九法西斯的描述，中国如果这个国家很小，如果是以色列那么小的话，那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很大，它如果一发动战争的话，就对世界造成危险。所以说现在要非常关注中国，甚至都应该，我觉得中国的威胁比俄罗斯都要大。所以说现在全球的焦点都关注在中国，这是另一方面的主要原因。好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广东的张女士。这部分这个话题的讨论看样子要延长一些，因为听众观众打电话来非常踊跃，而且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最后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他们的问题或者他们的观点做一下您的回应。张先生你好。
我想就是改革开放这个从这个历史评价上应该还是予以肯定， 但是在现阶段来看，我们这个讲改革讲了30多年了，一个改革如果时间跨度太大，实际上就不像是改革，而是你这个体制本身在拖延改革，或者根本就不打算改革。所以现在所出现的这些腐败，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你没有真正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腐败。而现在这个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关于巴拿马文件的这些的讨论在网络上遭到屏蔽和打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明现在这个改革的这个最佳的时机已经错过之后，现在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种特殊的权贵利益集团，他们拒绝改革，而且他们生怕你们把他们的这些丑事披露出来，所以才会进行打压。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中国的当局能不能够正视巴拿马文件的存在，以及做出正确的或者是及时的回应，这个很重要。就是上一次节目我就说，你们当事的各方应该出来走走，哎，否则你们永远洗不清你们的嫌疑。那现在可能实际上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想现在其实本来啊，这个文件，这批文件1100万份文件，对于反腐败来讲本来是一好牌，但是这一手好牌很可能就变成一本烂账，因为大家屁股上都有屎，所以谁也不敢出来说。最后呢，这个反腐败斗争的结局，也就是如同这个和平先生所说的那样，变成这个一个烂尾工程。谢谢。
好的，围绕官媒转发、为其辩护博文、高级白还是高级黑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党性记者开审在即，中共高官难逃干系，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经营报上个星期引述吉林省法院系统某核心人士独家报道说，央视腐败大戏即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涉及中央电视台的34件案件中有29件即将开审，其中包括前央视节目主持人芮成钢案。据海外媒体报道，芮成钢案除了贪腐问题以外，还同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存在特殊关系，还有报道说芮成钢涉嫌充当外国间谍，利用职务之便向外国提供机密情报。党媒央视大牌主持人芮成钢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对他的审讯是否会局限在贪腐层面，还是会牵连到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帆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帆先生，芮成钢呢，我们知道从公众的视线当中消失已经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不过这个案件从头到尾就有点蹊跷。首先他消失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消息以及正式的说法，现在有关他的案件即将开审的报道呢也几乎是人云亦云，没有官方的说法，大家看不到官方的这种起诉书还有其他的官方的消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案件？
首先我对就是芮成钢这个案子啊，他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一个呢是它涉及到很多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些夫人们的这个绯闻，那么这一点呢，我估计公众会有兴趣。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芮成钢作为这么一个高调爱国的这么一位这个节目主持人，突然变成一个间谍，或者说出卖情报的人，这个反差也特别大。所以呢，我想这个绯闻和这个间谍案这样的这种话题呢，总会让大家什么联想各种的007这样的美国大片或各国国外大片的这种联想就会产生。所以我有点高度的怀疑啊，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个话题，是不是因为就可以转移一下公众对巴拿马这个文件这个事件的注意力，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含义在内，我不清楚。但是呢，你不由得不让我这么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我想了想这个芮成钢，我忽然想起9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芮成钢的，那篇文章就是当时芮成钢高调的主张要把美国的这个星巴克咖啡馆赶出故宫，他认为这个故宫就是应该是纯正的体现我们中国的中华文化的地方，不应该由美国的文化来入侵。那么当时我就写了一篇叫做《向末代皇帝溥仪公民学习喝咖啡》，我就讲了当时这个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这个英国老师，怎么教溥仪喝咖啡这个故事，那么我也点了一下，我说现在出现了一些会说洋文的新义和团。实际上芮成钢这个人啊，也还使我有一个联想，就是联想起斯汤达的这个《红与黑》这个部小说，这个主人公于连就是一个周旋于众多的贵族女性之间，然后不择手段的向上爬的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当然芮成钢比于连是差远了，但是体制内这样的人物确实是太多太多，有很多人是不择手段的向上爬，而且呢这个实际上他们的修养很差，但是呢他们爬得很快，而且他们自命不凡，这样的人物栽跟头的机会其实是蛮多的。那还有除了芮成钢之外，我也想起还有一位也是我们原来中国社科院的这个日本研究所的副所长，叫金基德。这个人也是一个高调的爱国者，但是呢他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爱国贼。为什么呢？他涉嫌出卖情报，后来被判刑了。他本来是一个他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也是一个高调爱国的这么一个人士，最后一下子就现了原形了。所以这种事情让我们想起，实际上是体制可能培养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就是这种会说洋文的新义和团，或者是这个高调爱国的这些卖国人士、卖国贼。当然最大的卖国，我们现在一个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949年之前的1100万平方公里，变成1949年以后的900万。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知道，在1995年的中俄东部的勘界，中国有150万的历史上属于中国的领土，忽然也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地理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好意思，或者很难说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的领土面积是多少。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反思。谢谢。
何明先生，关于芮成钢案呢，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并不是所谓的贪腐的事情，因为贪腐现在在中国已经相当的普遍了，更多谈到的是他同一些高层领导人以及他们夫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说，那么芮成钢涉嫌把有关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消息透露给 一些美国的新闻机构，比如讲《纽约时报》和彭博通讯社等等，关于芮成钢同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样的说法？
芮成钢啊，这个案件最开始被揭发的时候，是民进最开始报道的，说他在被调查之中。这个芮成钢非常高调的做出了一个澄清，但是没想到很快他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中国的这个媒体就通打陆续稿，通打陆续稿的时候，就我们也接到很多的各等各样的这个消息。但是现在芮成钢因为他失去了一个辩护的这个机会和权利啊，他不知道对这些传闻呢他自己是怎么一等解释啊，怎么一等辩白。恰恰其实我们跟芮成钢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啊，不在乎他爱不爱国或者爱不爱党，这个东西不关心。我们所关心的是你作为一个被告作为一个这个法律上被谁行要审判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机会有为自己去辩护为自己去澄清但是很显然，芮成钢跟所有的这个中共被抓的这些所谓的协商贪污腐化的人一样的，他们在公正市场里面完全消失了。任公正呢来去谴责他们，有的可能是夸大的，有的是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台权了，所以把他们的问题呢给揭露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媒体的所有的这个报道，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揭露了芮成钢的本质，芮成钢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来再整跟芮成钢去理清楚这个事情，基本上为了就是一笔浮头账。但是在这个浮头账过程中间，我们还发现很有趣的有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他跟高干的这个夫人的这个关系的问题。那么当时哈这个另一方的这个夫人呢这个叫
古丽萍
就是通过台书的这种关系跟我们联系上了做出了这个澄清。他觉得呢这个海外关于他和芮成钢的私人关系密切是报的是错误的，传说是不准确的。他只跟芮成钢呢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时候见过一次面短暂的进行交流，因为芮成钢要采访他，他说并没有这个私人的关系。后来当然我们要再去追究的时候这个古丽萍自己逃跑了，后来在浙江宁波被抓起来了。这东西呢没办法去澄清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后来所查出的一些事情说了这个古丽萍又坐了私人飞机和芮成钢去约会，但是这些事情不清楚。但是刚刚在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机就觉得我们的记者写了一系列民进邮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芮成钢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令我感觉到非常的吃惊，非常吃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芮成钢在这个吉林省，他叫省看吉林省看守所的时候得到了非常特别的这个照顾这个照顾呢是来自于上峰的这个打招呼，那甚至这种照顾呢是后面神秘力量呢在这个左右然后呢说这个芮成钢甚至还拒绝呢穿这个囚衣就是那个看守所不是在要穿这个人犯的这个衣服嘛，他都拒绝穿，非常的嚣张。他跟他的律师的交谈都用英文他上递出去的材料也是英文，他故意去羞辱那些看守所的人让他们看不懂，让他监督不了等等然后呢就是关于整个的这个央视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实行的腐败的案件为什么被删除，为什么芮成钢的事情这么敏感，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有的人，有一些人，甚至有人说直接是一些所谓的高干的这个女人高干的夫人们在后面起某一种作用，试图呢把芮成钢的问题呢缩得很小，并不像大家所原来所讲的那样那么凝重的罪行，很有可能芮成钢可能是一个轻罪尽管很快可能他也许就会出来也许就会出来那么这些你看原来对芮成钢很凝重的一些指责凝重的一些指控后来在北京转到吉林的检察院的过程中间就有神秘的力量把他拉走了， 比如说包括他的间谍的罪名，包括他跟一些这个一些非法高档的一些这个行为，非常巨大的这个数额在后面都大大的缩小了，这个金额非常小，民间邮报很快会把它就是说一个一个给报道出来，它的刑期大概我们也已经这个知道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个到底怎么样到底是什么力量这个在左右这个玉成哥的案子，怎么样把这个案子不要让这个人们所那么关心才能呢为他未来的这个罪名的赎罪，他未来的尽快能够释放出来，甚至可能说玉成刚可能还出国那么这样一等裁决的力量，这个神秘的力量在哪里来的我们都会这个报道出来。那当然希望如果玉成刚到了海外来了以后，有如果是到了美国之音能够访问到他，那他也许对他的这个对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指责和批评，他站在他的角度来讲是有他的这个解释，也许是的，可以纠正我们一些可能不那么完整的东西。但是玉成刚他未来的解释有多少一定就是真相，我们觉得也是很有怀疑，因为他没办法得到公正的审判，没办法得到媒体的追究。你就像这么一个案件吉林省现在压力很大，因为这个案件的这个透露的消息是吉林省这个法院，所以现在受到严厉的批评，几乎所有的涉及到玉成刚案件的人现在都受到这个严厉的警告，甚至有人说是被监控就是不让他们透露这个玉成刚的案子。所以玉成刚的案子到底有多大的水到底有多深，力量后面到底是哪一些力量，我觉得人也可能是个八卦，也许过了20年30年以后有人会把它写成一个戏剧类似于红日黑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里面的元素太多了间谍啦，对不对，情货啦对吧，然后装去一个爱国者的样子啦然后这个光冕堂皇啦，对不对，你看这个好像纽约时报当时还登过好像很大一版，讲玉成刚是一个中国媒体的一个新的一个形象，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太多的这个戏剧的张力了我们不知道真相在哪里。当然对于中国来讲，这么一个社会它很大的程度上这种在能够运作，它就靠的就是稀里糊涂，靠的是不断的戏剧性，然后又不断的去把这个真相给掩盖。
好的，我们接听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辽宁的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说啊，瑞成刚这样的，中国有14亿人口，党员有8600万，说有几十万像瑞成刚这样的党员，徐才厚、郭伯雄这样的党员也不足为奇。说中国的话，说是党章在那规定的，说共产党啊，这党章的话，哪天你们的话，美国直接可以大伙念一下子，说。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是没有毛病，是世界最先进的党章。说等反腐过后啊，说习近平会还给人民的话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队伍，在这一点上江泽民是有责任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他闷声发大财，吸收了的话几十万的话，这样的话就说是党的败类。这一点的话，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江泽民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话，
时间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简单的回应一下，张先生。
我想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讲到。关于江泽民的这个责任问题啊，我觉得确实就是中共的这个大规模的腐败，确实是从江时代开始。那么历经他的这个垂，包括在胡温时代他的垂帘听政，一直到现在，那现在确实中国的腐败已经是深入骨髓、积重难返。那么当然这个新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他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人，他还想作为一个红二代，他还想挽救这个党。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这三年他所做的事情不少，但是呢成效有限，而且呢很多事情就是本来还比较好的行情自己把它做倒了，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反而我们看江泽民的这个行情又有点回升 哎，大家忽然觉得好像，哎，江时代没有这么严厉吧，对舆论的打压没有这么厉害吧，他腐败，他闷声发大财，但是他没有整我们吧。哎，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在这个姐夫问题上，哎，大家不去关心儿子女儿，而去关心姐夫，这个实际上是一种与情的反弹，我觉得值得当局予以重视。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谷歌任命陈奎女士担任大中华区总经理引起的风波，以及美国国务院全球人权报告。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